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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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前天跟大家讲到这个天神呢，它是殊胜的光明，遍照圆中，这是根据天神的能够遍照的光明来看呢，它是属于色界天的天神。因为欲界天的天神虽然也有光明，但是它自身的这种欲望啊，还没有完全清净下来，所以光明还没有真正的显发出来。而这个色界天呢，它就是色界，哪怕是出场都是定生喜乐地，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这个初禅叫离生喜乐，二禅叫定生喜乐，这个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四禅叫舍涅清净地。那只有二禅的这个天神，才是有少光无量光啊，这样一个光明遍照的情况。那这个色界天的很多天神呢，除了无想天和这个五净居天的天神，这个无想天的天神虽然是第四场，但是他是修外道定达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完全专注在一个境上，其他任何想法都没有。这种状态呢，好像也没有痛苦，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生灭，因为没有妄想，心里没有动摇，但是他就保持在这个无想的状态，而且误以为这就是解脱。那事实上呢，他就落入外道，不思进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开发智慧。这个五净居天呢，是那个三果罗汉居住的地方。三果罗汉他是见地啊，已经透过去知道无我。啊，这个功夫呢，就是欲界、色界以下的这些世上的迷惑啊，就是从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以下的这些迷惑，他都已经断除了，是四禅以上的微细的惑还在，所以他居住在那里，也是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对很多的情况下他不会来这请法，自己见地有了就随缘消旧业。所以这个四禅当中呢，就是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他来护持佛法的这个机会最多，在清净地，梵就是清净，叫梵众梵福大梵天。他清净的意思就是，当你的欲望停止了，你的心就是清净的。欲望停止了，内心清净了，这个生气的嗔恨心也就不会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看不惯呢，会生气，实际上背后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欲望太重了，我们要求这样要求那样， 欲界的这个天神，他对物质和外在形象上呢都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他说欲望欲界，即便有禅定呢也是欲界定。那么色界的这种禅定，它是把欲望暂停了，这叫离生喜乐，就离开了欲望生起来的这种状态。当欲望停止的时候，内心确实会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洋溢出来的安详感，就是没有欲望了，对水都无所求，对天地万物也无所求，不要说对财色名利，就是对吃饭穿衣住宿走路，对身边的一切环境都无需去追求，它自然而然的就能体会这个生命的种种境界。所以他这种快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条件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都是有条件的，以为这样满足我的意，那样满足我的意，我就快乐了。那么真正的快乐，在世间的快乐呢，它无条件的快乐是最快乐的。无条件就是不需要选择，你坐着你就坐着能感受到快乐，站着也就站着能快乐，走路就走路能快乐，睡觉就睡觉能快乐。那么行住坐卧啊，对自身对外界叫一无所求，不需要依靠外在的这种快乐。实际上当我们体会到无条件的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心是舒展的，它不会被欲望捆住你。我们一个人一旦有了欲望，你一定会被你所想要得到的这个欲望或者你想要达到它，要通过别的人来帮助别的事物来达到你的目的，都会被这些外在的情形捆住了我们的身心，不得自在。所以当我们这些欲望慢慢的淡化掉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心本身就不需要有什么东西，就是无条件，不需要有任何条件，你的心就已经很安然。那在这样的安然当中，它不会有生气，心也没有皱褶。我们平常这个心好像这个梅干菜一样揪在一起，放不出光明，没有生机。但是如果你体会到了无条件的快乐，你这个皱褶自然就铺平了，所以心是舒展的，它完全舒展开来，不会在那里觉得心有千斤结。因为无条件的快乐体会到的是他内在升起的一种，不是激动，也不是大哭大闹大笑，他是完全没有条件，不需要表达，不需要表达的表达才是真正的坦然的表达，无造作的表达。如果我们想表达，你就会通过语言，通过行为，通过动作，甚至通过种种的眼神造作，想表达自己的某一种思想，其实这些表达都不能真正的表达我们的心。只有你的心完全舒展开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天地万物啊，都是各就其位我们的自身的这种人生的遭遇也是由天地万物的因果规律来让我们彰显我们当下的身心状态。所以由里到外啊，都是最自然的表现。因此呢，这个色界初产的这层天，它从欲界当中解放出来以后，同时它的嗔恨也就没有了。所以三界当中叫欲界呢，既有欲望有贪欲，这个三二界呢就从欲解脱出来，然后呢 色界因为这个欲界因为达不到欲望，我们就会生气，不满足我的意就会生气。那么出产之后，他没有对外界的任何要求，因此呢，外界出现的任何情景，他也不会生气。所以贪欲和嗔恨实际上是一对基于一种共同的基础上的两种表现，一个是你想要得到，一个是你需要舍弃。那舍弃的就是你讨厌的人，是说明你拿了你想要的标准去衡量。比如说你想这个对方个子要1.7米以上的，结果他来个1.6米以下的，你心里很生气。你希望内心别人讲话要轻轻细细的微笑的跟你讲，结果人家大声的吼你，你又很生气。就是你生气的前提是基于你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你贪，你想要得到的，你需要依赖它的一个外在的条件。那么当你没有贪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一种无条件的安详的时候，那么外在的这个情景无论它怎么出现，你都不需要拿自己内在的那把尺寸去衡量别人，说这个人是讨厌的，那个人是高兴是好的，那个人我喜欢跟他交往。甚至对自己也一样，当你无条件的舒展开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在哪一个地方也并不重要，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也不重要，你做什么事情也不重要，因为你的生命就是无条件的。那这样子呢，他贪欲的这种有条件的贪欲没有掉了。那么因为这种欲望做标准做尺寸而衡量出来的不达标的那些让你讨厌的情景自然也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条件没有尺寸，就不会去衡量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那个人确实太讨厌了，那这些尺寸都没有。所以只有达到了无条件的安乐的时候，他的心才真正的舒展，他会把自己的内心的皱褶全部把它铺平了。不但舒展，他的心也是没有裂痕的。我们很多人在人生的几十年路程当中，或者在修道路上，常常会感觉到自己伤痕累累，不是受这个伤就是只受那个伤，要么这个对身体的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不承认不承担抗逆，让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要么对于外界自然界社会大众对于这些外在的种种依赖呀，种种现象让自己感觉到好像很受伤害。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对法义的无知，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修学佛法，有时候感觉到好像自己对佛法也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懂，懂的都是皮毛的，也下不了功夫，自己用功也用不上，于是呢对自己也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但是这些的想法实际上也都是错的，就是我们拿了太多的标准让自己的心画了一道一道的痕迹。但是当你进入了禅修，你看见了自己是无条件的这个人生，无条件的生命，当下也可以去体会，就是你当下不需要任何条件，你已经是很完整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本来就跟佛一样，我们的言行举止也是随着因缘原生法的规律来的，我没有特别的多一点什么，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少一点什么，不管是内心本具的佛性法身清净无染，而且呢我们的行为举止，哪怕我们没有懂多少知识，不会在那里夸夸其谈天花乱坠，但是我们只要简简单单的，你无论一个人问你指一下路，或者点下头，或者以无条件的这种舒坦的身心跟别人一段交流， 或者就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份非常完整的展现。对于这些境界啊，这些状态，只有我们进入了禅修啊，我们内心才会把自己的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种种伤痕把它抚平了。所以真正进入色界禅修的人，他的内心首先是无条件的，其次是舒展的，然后就是没有皱褶的，然后就是没有伤痕的，就这种状态呢，才能达到这个色界禅定的状态。那么这个色界禅定的这些天神呢，特别是这种种天的天王，他特别喜欢听佛讲法。为什么要听佛讲法？在很多的经典里面都表达了这些天神要听佛讲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天神天上的这个人也能够兴旺发达，就是这个兴旺发达，就是不只是希望我一个人在那里安住在禅定当中，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得到这些禅定的觉受，身心安详。那么这种是不是一种欲望呢？他这个不叫欲望，这实际上是一种慈悲的心。欲望的前提是我要拿我的标准来获得我所要感觉到感官上的快乐，就是让自己的心依赖于外界，这个是欲望，所以欲望会有副作用。而这个慈悲的心呢，它是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快乐，能够好。这个希望别人好，并不是希望自己获得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欲望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前面所讲的说色界有欲望，欲界这个欲界有欲望，色界没有欲望，它指的是世间的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那特别是指的是男女的饮食，男女的这种欲望，就指淫欲、食欲、睡欲啊，就睡眠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男女的欲望。那这些欲望呢，在色界天是没有的。可是色界天呢，有对禅定的欲望，他有对这种禅定境界、人生修养啊，对这种内在的美德啊，对这种欲望呢，他还是很强烈的。因为这些欲望你越多，你自己对于这个淫欲、食欲、睡欲啊，也就越减少。所以这个欲望从我们凡夫来说，它这个欲望也不算欲望，它只是一种美德。就是真正贪嗔痴这三毒来说，它因为贪图这种美德、这种禅定的觉受，终归也还是不究竟的。那么天神他之所以要喜欢听佛讲法，因为佛一讲法以后，就会有三界六道之中无论各种众生，他们都会得到生命的升华和进步。那他们进步了以后呢，天神就会多起来，天神多起来，那么他们就有共同的这个气氛来更好的修行。就好像我们要建一个好的道场，我们总希望有这个道德的人，有发心的人有真正自己能够得到佛法受用的人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里面来，那我们这个道场会越来越清净。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基于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天神呢，他请佛来到这个佛所就到佛这里。到佛这里一般来说都是这个身口意三业要清净的。这三业清净呢，第一个就是他的殊胜光明是发自他的内心的，是意业清净。恭敬礼拜这个恭敬是心，心恭敬叫意业清净。礼拜呢是身体恭敬站立一面也是身体恭敬，就是对于情法的这种仪轨我们大家在许多的经典当中也都看到，就是佛弟子要想请示佛陀，他都要有恭敬礼拜这个合掌或者是站立一旁或者是右膝着地这个礼拜的这个禅跪呢，是两个腿一起跪下去的叫禅跪。 佛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特别是拜忏的这种仪轨礼，叫四诸众等各个胡跪啊，还有一种胡跪，胡跪就是右膝着地，左膝呢是站在那里的，就跪一个膝盖跪到地上，这样情法也是有的。这个右金刚经里面就有，就右膝着地，合掌向佛啊，这个白佛言世尊，那这个以记白佛言，这就是意业清净，以这个清净的这种意业恭敬的身口意三业来向佛请法。这个请法的内容就是这部经的整个的宗旨。这个天神说啊，众天神与人渴望得利益，思虑求幸福，请示最吉祥。这个众天神与人这是这个请求佛陀开示的，就是法所对机的这个众生，对佛说法他要对机施教。那么在很多的大乘经典当中，有佛陀指示菩萨的修行境界，也有指示阿罗汉的修行境界，也有指示天人六道众生的这个修行境界。像在《法华经》当中，那弥勒菩萨求提出疑问，那文殊菩萨来给他解答，这就是对机众，就是弥勒菩萨，就最高的最后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作为一个对机众发起代表大家来提问佛陀。那些也很多的这个方等典籍，那他是阿罗汉，像维摩诘经，那维摩诘菩萨在毗耶离城世纪，佛陀赐500阿罗汉去给他看病啊，这个诸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那这些阿罗汉都不敢去，就是维摩诘菩萨太厉害了，我上一次碰到他都被他呵斥了。那所以这个维摩经呢，都是针对阿罗汉，就是要教他们如何回小向大的。那么也有像这个提维阿含经呢，他就完全讲了世间法的做人道理啊。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人间佛教的这种宣扬啊，你看到人间佛教它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跟人这个接近生活，通过生活的各种方式啊，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佛法，这是有它的针对性。那么这个吉祥经呢，它发起人就有一个天神啊，他发起来了，他发起来呢，他想请示佛陀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幸福，得到利益。这个众天神就不是指一个人，而是大众。那么在这个色界和无色界三恶界当中，只有色界的天神他有机会跑过来向佛请法，无色界的天神呢，他已经进入了自己思想的内部，他无暇顾及啊，没有办法用这个有形之身来向佛请教。那这个无色界就是空实无边处，这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无色界的四乘天。那这四乘天它的身体是没有的，就没有色法，没有物质，没有外在的表现，完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啊，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也有，这无色界的。那么色界呢，它就是有形象。一般来说这个很多的大乘经典里面，大梵天王来护法的是非常多，大梵天王，不过大梵天王呢，他始终有一种傲慢，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他来主宰的。即便佛陀在世说法，他也误以为佛陀说法的这一切言行举止都是他安排的。他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从皇宫里面出来，到苦行林去修行，到最后这个菩提树下成道，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好像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一样， 把这个后台都弄好了，然后让佛陀出一下场，那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就是他的判断呢失误。但是他呢因为很敏感，内心非常的清净，这个大梵天王的境界也实际上从我们人间来说，他的境界也是不得了的，因为他是一个让自己内心完全清净，没有杂质，没有杂念，这样子的状态，他才能够对世间的万物啊，才有真正的敏感度，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已经敏感到了。那这个他敏感到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看到这个张三，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心里就想就知道了，这个张三你明天就完蛋了。那他这么一想，那张三明天就真完蛋了。于是他很得意，他觉得肯定是我让他完蛋，他就完蛋了。所以他的判断上呢有这样一个失误。那么除此这个除了这个大梵天王以外呢，其他的这几层天王，包括这个观音天，这个就是色界的初场三天，就是梵众梵夫大梵天，二场的三天就是扫观无量光观音天，三场三天呢就是扫净无量净遍净天，然后这个第四场就是无云浮生广果天，这三层天是属于色界的众生的果报之处，就并不是圣人，还是凡夫，但是他呢通过禅定来达到第四层的境界的人，才能升到那里去。那这个属于天神的这四层天，就是四禅的四层天，每一层天都有三个级别，就是有小中大这三个级别。那么四禅呢总共有十二个级别，十二个级别加上一个无想天就十三个，那无想天也是属于第四层，然后再加上这个无烦无热那个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这五层天呢是属于三果罗汉的，叫五净居天，就构成了这个色界的十八层天。那么护法最得力的实际上一个是大梵天王，就他佛陀能够讲法，很多的这个弟子能够得受用，也满足他的需求，满足他的欲望，就他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那佛陀讲法就好像他是主持人，他觉得我能够让前佛过来讲法，你看你们听法了就受用了，这都是我一手安排的，那他就觉得这是他的功劳，他很喜欢占这种功劳。然后这个色界呢是大梵天王为这个大护法，这个欲界呢是以刀立天王，就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玉皇大帝，这个佛经里面讲的是刀立天王，就四体还阴就这两个是大护法。那这个有一天神啊，他殊胜光明的，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无量光天的这个天神，那不一定是天王啊。那他有一个欲望，就是希望众多的天神，那欲界的天神啊，这个色界的天神，还有无色界的天神，那他希望这么多天神，还有一个就是众天神与人。人就是我们人间的，所以在这个佛经中啊，你可以看到天神来向佛请法的时候，他就顺带着要让我们得到了受用，得到了利益，得到好处。那我们大家呢有时候一些居士信众啊，会到庙里面去请师父开示一下我怎么去超度我的父母，超度我的这个亲人，这个一请求，其实我们也求了两道。如果我们父母亲或者说其他的人众生，他落到这个恶鬼道了，或者落到地狱道里面去了，那我们呢去请法的时候，也顺带的把他们也超度起来。这个天神，他这个众天神与人啊，那指的就是这个。就是天神在请示佛的时候，也希望帮助我们人一起来请示。这一期怎么请示呢？ 就是渴望得利益，他很希望得到这个利益，就是人能得到人的利益，那天能得到天的利益，那怎么样子得到这个利益，在渴望得的利益，思量思虑求幸福，我们说这个幸福，幸福的人生，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每个人家家都有本自己难念的经，但是你想讲幸福的家庭确实会有很多相似的，比如说最起码这个家庭的人是身体是健康的，这个寿命啊也不会老是短命，还是长寿的，家里面这个生活开支是富有的，然后呢家里大家都有德恨啊，就是好德，然后呢有受人尊重，就这几样是最起码的，如果这个五福临门你缺了一样，那你想让别人真正的尊重你，得到人天的这种福报也是比较难，所以在这个天神他也不停的来问追求我们人生的这种幸福，那希望得到永恒的这种幸福，又渴望得到内在的真实的利益，那这样一个经典呢实际上也指出了这个三界以内的众生的心态，我们实际上从小到大每一个人他所追求的无非两样事情，一样就是健康，一样就是快乐，健康和快乐是人生所要追求的，那当我们看到了你追求的健康再健康总有一天会一命呜呼，那也不是长久之计，除非你的健康已经达到这个超越生死了，那你的健康是真正的大健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除了健康以外啊，我们真正想活着是一种快乐，就是没有痛苦的快乐。我们现在因为不知道这个法的受用，所以常常呢会有产生的这种快乐都是有苦之乐，这边快乐那边又痛苦，得到的时候是快乐的，等你失去的时候又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个种种颠倒啊，颠倒形式，所以天神要问的这个天人的快乐天人的幸福和我们人间的快乐人间的幸福怎样才能够获得这些东西，那个佛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这个大地震动啊，天神呢看见了这个无量的光明从地涌出来，他们就开始去寻找，就带着很多天神说看看这个地方是哪里，怎么会那么大的震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光明，他们去寻找了，就是好像有圣人出世了，他们就愿意去护持，就会去寻找，一旦找到这些圣贤呢他们就觉得天人众会增加，这个恶道众会减少，那我们现在越是末法时期呢，我们是恶道众增加，这个天神众啊减少，但这个好像也是必然之理，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简洁的状态，简洁就是寿命100年减一岁，寿命越来越短，人心越来越险恶，嗔恨心越来越大，承受力越来越少，那这个当然这个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这个物质生活好起来我们依赖这个物质生活，你产生的痛苦烦恼也自然会多起来，所以烦恼痛苦一多起来那自然幸福感就少掉了，所以这个天神他能够请示佛陀得到长远的利益啊，和大众集体的一种幸福的感觉，到底怎么才能够获得，所以他要请示，就是最吉祥，请示最吉祥，这是就是在人中怎样的人才是最吉祥的，在天上怎样的天才是最吉祥的，就每一种生命的状态真正的最吉祥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最吉祥的就是 那三界以内没有吉祥的东西，三界以内的最吉祥都还是靠不住，但是你需要通过三界以内的积累，慢慢的积累，从人间的相对的这个吉祥来这个延伸开来，然后呢你才看到出世间的吉祥才是究竟的吉祥。而这个人世间的吉祥呢，它有很大层面呢是带有暂时的这个程度的，因为我们拥有这个身体也是暂时的。所以天神请教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之后啊，佛陀呢就开始回答他。佛陀回答这个十一个偈颂，每一个偈颂都从一个侧面来引导。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想做一个有福之人，这一生能够获得安详和快乐的这样一个人呢，对于学习吉祥经啊，那非常重要。吉祥经总共是十一个大吉祥，但是他提出来的是四个问题，就是从外到内，从外面的这个对外在的条件要求，到内在对自心的这个要求，这是他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他要推己及人，就是不但自己要获得利益，获得真正的幸福，而是要让其他的众生也同样能够获得这种快乐啊，获得这种永恒的幸福，或者是最吉祥的一件事情，叫推己及人。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离苦得乐，所以他要请示最吉祥的所谓的利益啊，就是渴望得到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改恶向善，就把自己怎么样变得更加好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不要在那里特别的纠结。那最后一个呢，是要转凡成圣，这个是吉祥经的一个后续，就像流通类似于这个流通风一样，就这个道理这么好，你要不要继续下去？当然要继续下去。那这是这个吉祥经的四大结构。那我们像逐条的看前面，这个版本的这个词语啊，好像读起来也不是非常顺利啊。那这里面讲远离众愚迷，远离众愚迷，这个是他的偈颂啊，叫远离众愚迷。亲近诸智者，尊敬有德者，视为最吉祥。我在这个很多电脑上啊，原来我们这个下载的，或者这个李隆熙居士翻译的这个本子上啊，我们看到的它是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视为最吉祥。这个版本有好几个版本。我想其他的版好像这个我们这个版本这个读起来啊，内容呢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顺口好像还是那个更顺口一点。他讲是这个是远离众愚迷，那个叫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就是不要跟愚痴的人在一起，要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尊敬有德者，这就是一样的，对，这是一个最吉祥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磁场效应。你跟好的磁场在一起，你就会越来越好；你跟坏的磁场在一起，而且你乐意去跟坏的磁场在一起，你肯定越来越坏。那么这里面就指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就是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好的地方，有物产丰富啊，有福报的地方，有些地方会没有福报。那这个有些人群他的修养会越来越好，有些人群他就没有修养，或者修养就不好。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磁场怎么会把你感应到你这里来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的心有没有向往美好的东西？ 如果你向往了美好的东西，你的磁场可能开始在改变，就往好的地方去了。那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从外由外及里的时候，从外到内的时候，那我们首先他这里告诉我们，你想获得吉祥，你想从外部先下手，还没有让你从里面，里面是后面再讲，就从外面是怎么下手呢？就是你的人群，你的眼光往哪里看，眼光往有智慧的人看，你眼光往上看，你的眼光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远。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愚痴的人，或者亲近这种愚痴的人，天天跟那个愚痴的人打交道，天天跟神经病的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你也神经病了。就是你这个眼光所及啊，就是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决定了你未来的这个生命的方向。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亲近三宝？就是三宝它是世间的就是世间的明灯。那我们在生活中迷茫的时候，三宝可以作为我们的灯烛来照亮我们。但是如果你亲近的那一方这个酒色之徒，那你这个时间下去，你就可想而知是个什么结果。所以像孔老夫子都给我们讲过啊，就是怎么说，就是也是意思就是亲近的人要比你高，就从有要比自己善良比自己好的人，你要跟他做朋友。如果朋友不如自己啊，你还不如不要交这个朋友。这个话听起来有些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势利了，比我差的我就不跟他交往，比我好的我才跟他交往。他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跟他交往，你要发现他的好从他的美德的这个角度来体现了以后，你的生命你的境界是在升华的，是在提高的。但是在他在有德的人面前，在有智慧的人面前呢，我们会看见自己的很多缺点，所以你可以得到改善，才会有进步。但是我们人有时候往往不愿意自己被说得太差，我们总希望别人能够夸奖我，就这个觉得自己呢挺不错的，要不然好像自己都没自信了。那么这中间呢实际上是有两种矛盾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种就是这个自卑和谦虚的最主的矛盾，因为我们自己心态没有调好，你谦虚到最后就变成很自卑了，你觉得哎呀我不如你，你好，你真觉得别人都好了以后发现自己啥都不是，你变得很自卑，自卑实际上就是堕落了，就是不好了。那另外一种矛盾呢，就是当你这个很自信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不怕，好像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那这变成自傲了。所以这个自信和自傲非常相似，特别是有一技之长有一点知识的人我们常常会说恃才傲物，有一点本事你就觉得拿这个本事就可以去说别人了，在各种各样的人群当中，那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在你这个比较里面呢，就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比，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你是一个自卑的状态，你是堕落的；那是自傲的状态，也一样是堕落的。不管你说自己有多牛、有多厉害，你也是堕落的状态。这个是两种这个堕落的心态。那自信和谦虚又非常的重要。因为谦虚啊，虚怀若谷，就只有谦虚的人叫谦得意。满遭损，就一个自骄傲自满的人肯定会有损害，而一个谦虚的人心胸很宽阔，那别人怎么说他都能够理解，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别人，而这个时候他这个心胸越来越宽阔，他反而受了很大的利益。这越谦卑的人，越谦虚的人，他是非常利益得到很大的利益的。而这个自信的人呢， 也是开发我们内在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佛都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你说我都可以成佛的，还有什么不好信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种自信的程度有多高，它内在的正面的力量开发出来也就有多大。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不自信，对自己的这种傲慢啊，会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一种伤害。所以这个外在的什么样的人是我可以去接近他的，实际上呢这里面他倒没有牵扯到说你是不是谦卑，是不是自信，是不是傲慢，是不是这个自卑，他没有提，这还是在外在的。因为我们凡夫是心随境转，你先选择一个外在的境，这个境怎么样让我进步，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永恒的进步。你看那个有些人他有了一些这个社会的地位之后啊，那看到这个上层的社会也是山外千山楼外楼，就是一山更比一山高，你到哪里都有很多人比你厉害的多得多的，比你做得好的多的都很多。那你看了以后呢，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总觉得在后面跟帮一样。那中国人有一个不良的一个劣根性，什么叫劣根性呢？就是他要念为鸡头不做凤尾，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在很多有德恨有智慧的人面前啊，你就显得自己一无是处。那这个时候呢，彰显不出你的优点的时候，自己就很郁闷，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啊，做不好事情，会常常给自己造成一种自我打击。那这个时候呢，你宁可找一帮没能力的人，傻乎乎的人在前面，你可以称大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就自己觉得那些都没本事嘛，那你在那里就是老大了。所以大丛林大的寺庙都不去，在个小庙呢自己说了算，一般居士反正也不懂，忽悠来忽悠去，把居士忽悠得很听话，结果自己呢就反而以为别人恭敬你，自己就很厉害了。那这样的人实际上对自己呢还是德行上有很多的愧缺的，就是虽然有很多人来恭敬你，但是自己呢实际上是没办法进步。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告诉我们，你要勿近愚痴人，不要亲近这个愚痴的人。从这个因上说，就是愚痴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负面的一种信号，一种信息，一种负能量。那你跟他接近了以后，你这个像天人啊，像这个世间人凡夫，只要你还没有解脱，你还生不起真正的无远大慈同体大悲，那你去亲近多了以后，你确实在很多方面呢会像他这个受他影响。所以我们这里有些风俗习惯说，这个有人家死人了，你不要随便去他家里，到他家里去好像是不吉利的。那么这个变成一个风俗以后，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死人家里。但实际上用佛法的眼光看，这个还是负面的这个磁场在那里。你去了以后，从一个正常的一个凡夫来说呢，他可能真会受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去，不敢去变成自私自利了。那后面呢就告诉我们，愚痴的人你不要去接近他。愚痴的人去接近什么？就是你不深信因果是最大的愚痴。从因上说，就是因为他不深信因果，他甚至蛮不讲理，你给他讲一讲不通啊，你在他那里所有一切正常的行为正常的动作都变得不正常了。那这样子呢，就是你自己脚跟又不硬，那么他呢又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接近他了以后，自己的身心情绪就被他牵下去了。好像自己不会游泳，如果你下去这个到海里面去，你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一起， 那说不定你就掉下去也没人救你了，说不定他还把你拽下去，那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轮回中啊，是越陷越深，这让我们不要亲近比我们差的人。当然有这个有人就疑问过啊，你说这个儒家也告诉我们，你要亲近的人要比自己好，亲近善知识啊，你也不要亲近恶知识，就比你好的人你也去找，比你差的人你不要去找。那你说这个交朋友，我都交比我好的人，那比我好的人他给我跟我交啊，他要交他比他好的人，那他也不理我啊，那我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往好的地方交，实际上这个意思，这个物尽于此人，或者远离众愚迷啊，就是愚昧的迷惑的这些状态呢，他实际上不是说不跟他做朋友，是指你不要把他的那些愚昧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或者衡量别人。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你跟好的人善知识做朋友，那善知识的好的行为让我进步，我就学习了，我就亲近他了。那他就物尽愚痴人嘛，不要亲近的愚痴，什么是愚痴的人呢？就是他的那些行为很糟糕的、很坏的，你不要把那些东西拿过来给自己做榜样。比如说我们看到，当你亲近一个人的时候，那有些人呢，自己平时这个讲话底气不足，说话做事情总是畏畏缩缩的，那缩头缩脑的，伸展不开，舒展不开，胆小怕事，遇到事情呢紧张。那这个时候当他看到一个人讲话胆子很大，什么敢说的，脾气也敢发的，他就很羡慕人家，他就觉得这个人真厉害啊，敢讲。他就不管人家讲的是有理没理，当有一天自己这个豁出去了，也想发一通火的时候，他瞎发，发了火，人家说你这个人又傻又笨又发火，那又这个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那你这个事情全搞砸掉。所以这样子呢，对自己的整个身心啊，反而造成了一个负面的一种影响。然后呢，这个臭脾气一旦硬起来以后，谁说的话他都不听，那他这一生就完蛋了。所以有些人他自己又傻，脾气还固执，你跟他说他也不听啊，那这样子就是他没办法进步啊。这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在你受苦的时候，受的苦是很多种的。比如说我这个别人讲话什么场合都能够说的很流利很自然，那自己一开口就结结巴巴，说不上话，说不好，想表达的事情表达不出来，就很着急。那看别人在那里油嘴滑舌，说不定他觉得很羡慕人家，那你这个就错掉了。所以对自己自心的这种原来的条件呢，一般来说这个愚痴呢指的是什么？就是往负面的产生的这种身口意商业的行为，都属于愚痴的行为。那我以愚痴为根本而产生的是贪欲和嗔恨的这种表现，就是贪嗔痴这三毒。那愚痴呢，实际上是根本。如果从这个十法界来说，我们这个我执重的，就是无明重的，这个无明指两种，一个是指十二因缘的无明，一个是指这个大乘菩萨破无明正中道的这个无明，就无明习气的无明。那十二因缘的这个无明呢，就是指的我执。那我执重的其实就是愚痴，这是大分两类。那无明呢，还是看不见的，不能表达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坐在这里，你的身心已经是可以体会到一种无条件的快乐，你就安住在这种状态里，其实也是无明。 因为你还有自我很强烈的感觉，我现在很安详，我现在很舒服。但是在三界以内六道当中呢，这个状态已经是不错了，就像改恶向善一样，你是一个很清净的很善的状态，并不是恶的状态。那虽然在无明当中，我们如果拿人来说，那充满了贪嗔痴三毒的人来说，那真的无明已经很清净了。那在无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那个愚痴啊，它指的是就是暗钝啊，暗钝就是不认识世间的善恶好坏因果道理。其实我们有时候大家如果静下来想一想，觉得做人什么样才是好人，什么样才是坏人，什么样的心态才是好心情，什么样的心态才是坏心情，大部分的人其实你坐下来想一想呢，都能想通的。就拿世间的这个道理啊，自己也都知道，比如说哪些话不该讲，哪些脾气不该发啊，待人的态度应该怎样才叫和蔼可亲，助人为乐啊，这个乐善好施，这些善恶好坏因果的道理，如果你知道了，那你这个做人就比较有德行，有这个智慧的人。那在这个基础上呢，过分的贪婪，过分的这种脾气暴躁啊，自然自己就不愿意去接受。所以我们看到身边的很多人，就是他贪得无厌，你给他什么他都贪，这个贪心贪到最后把自己埋葬了，还在贪。那个嗔恨心也是一样，动不动就发火，这个别人都觉得你这样的态度太恶劣了，太可恶了，他还在那发火，就是他都不知道，就是说伤害了别人是其次，即使别人对他也完全没有兴趣，你这样子伤害别人，别人也不想理你，那这样子自己也把自己身边的这种人际关系都破坏掉了，这些因果道理他都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愚痴的表现。所以在无明的这个基础上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无知，对自己的那种该得的也想要，不该得的也想要，总想获得，那这个是个愚痴的人。如果你跟这些人在一起啊，那些小偷啊，那些这个吸毒啊，那些坑蒙拐骗呢，那些什么恶劣的行为啊，通通都会出来。而且呢，他认为那样子好像是一种聪明哦，小聪明。就是这种人，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亲近他。跟他在一起耳濡目染时间久了，好像这个入这个酒肆，或者入这个臭的地方，时间久了自己不觉得自己臭了。那入这个难知之事，日久不近其香，自生有香。就是到那个兰花的地方，经常去呢，时间久了自身也就有香气了。那如果你到一个臭的地方去呢，经常去自己也就臭了。所以他告诉我们，物尽愚痴人，指的就是贪欲的心重的，记仇的心重的，这两种人不能亲近。那贪欲心重，你给他对他好，他对你也好，这个觉得理所当然。有一天你对他没那么好了，他就抱怨你了。所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唯女子与小人难养，远则怨，近则不逊。这亲近他呢，他没什么好东西，要么就贪婪，要么计较小便宜，要么算来算去，说来说去，就是没什么好玩的。那远了他又抱怨，说你不理他了。那理他呢又没什么好理的，理他呢没什么进步，总是在退步。那这样子呢就不可靠了。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什么是女人呢，就是充满了贪欲和仇恨的人是女人，不一定是性别上的女人，就是性别当然会决定某一些部分，就比如说这个身体的一些特征，她的这种体力啊体魄就没那么强大，没那么容易承担，这是有一定的表法的。但是有些男人也像一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的，一点也不大气，然后呢还是计较，还背后说人家这个说人家闲话，藏是非，那这个也是一般来说 这个出家人呢，所以女众出家，这个修行好的也叫和尚，叫尼和尚。为什么叫和尚？就是虽是女子身，实怀丈夫志，就他实际上呢有大丈夫之志，能够 要超脱三界的。那这些人呢就不叫女人。那现在一般的女人的这个心态，实际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羡慕嫉妒恨，对好的很羡慕，这个比你好的嫉妒人家，那然后呢这个稍微对你不好你又恨人家，充满羡慕嫉妒恨的人，这个都属于愚痴的表现。所以在愚痴的这个范围内啊，为什么我们要远离，就是愚痴的结果通通都是下三恶道的。这从果上说，因上说就是里面的这些行为，就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因果的真相，不知道善恶好坏，从因上呢它表现出来的这些这个法藏法师讲过这个女人84态啊，那她每个这个态，就是身态啊神态啊，她表现出来的，她背后不是贪欲的心表现，就是嗔恨的心，不是喜欢的就是讨厌的，她特别喜欢表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讨厌什么。那这个男人呢一般都是大气一点的，就是喜欢也不轻易表现，讨厌也不轻易表现，反正你就听因果好了，因果给你安排好了。当然这个是一种现象，就从因上我们要知道这些内在的因。那果上呢就是它是三恶道果，所以不应该去亲近它。好，我们先讲这一句阿弥陀佛。